你想明白从旧约到新约信仰的关键吗？你必须细心研读希伯来书，它证明福音真理比旧约律法更完全，它见证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远超过任何人物，它鼓励我们持定真道，凭信心奔跑天路，忍耐等候救主再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欢迎收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希伯来书研读。
各位听众朋友，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我是周同培，在一次今天在这里靠着神的恩典，我们继续来读希伯来书。那么在上次呢，我留了一个非常大的尾巴，就是说这个地方呢也开了一个大的问题出来了，这不是我开的，因为圣经这样讲的。那什么呢？就是我们第十章的时候出现一个大的问题，那么就是说赎罪的祭再没有了。那么现在我们回来看看第二十六节怎么说的。十章二十六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哦，这个话是相当严重啊！当然，这个话的严重性呢，因为我们有一个神学的观念和理论，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那么我们已经一再的说了，在希伯来书里面并没有特别强调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呢，他所强调的就是耶稣基督啊，一次赎罪就完成了救恩，所以呢，一次献祭救恩整个就完成了。那么从这里呢，当然我们也看见希伯来书主题是要提醒我们，鼓励我们继续不断的往前。我说我们呢，实在是代表当时这个希伯来书的受者啊，读者。那么当然，我们今天也在其中，也是同样的问题。虽然我们当时说的环境呢，可能不一样，可能呢，当时的情形是许多人逼迫，是那些犹太教的人逼迫，要叫他们回到献祭这些仪式中间去。那么今天呢，我们不会再有人逼我们献祭，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献祭的事，那么怎么可能叫我们去献祭呢？但是同样的会有逼迫。那么也在信心上面一样的受到试炼。那当时呢，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十八节里说，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这里呢，就是真理上已经把它放在一边，不再提献祭的事情，因为讲得很清楚，不需要再献祭，耶稣基督已经一次完成了。那么所以呢，从这个眼光看，二十六节呢也是一样，他说呢，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这个故意犯罪呢，跟赎罪的祭是这样的。那么前面呢讲到赎罪祭呢，尤其旧约里面讲到赎罪祭、赎愆祭，人无心所犯的罪呢，可以有献祭来挽回。那么当然，在我们不明白真道以前，我们所有的罪呢，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清偿了。那么这里的问题是说，已经得知真道，换句话说，完全接受耶稣基督救恩之后，那么我们还是可以说呢，若是不是故意犯罪啊，这个赎罪的祭呢，已经一次永远的包含在救恩里面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回去献祭。但是呢，若是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那么故意犯罪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当然不是指着道德的罪，也不是指着我们在肉体里面所犯的那些罪啊，或者说思想里面的。那么这里所讲的呢，这个故意犯罪呢，实在是把以色列的百姓当初这些收希伯来书的人呢，读者呢，放在这个警告里面呢，是指着他们再回去献祭的问题。因为已经知道主耶稣基督宝血的功效，这个是指的已经得知真道，明白救赎的能力，那么把全部祭司制度讲清楚，不要再献去回去守律法了。那么现在你回去守律法，你为什么呢？如果你回去要守律法，靠着献赎罪祭的祭物来赎罪的话，是不是表示你对于耶稣基督作为赎罪祭的认识是不准确的呢？那么你所明白的真理，耶稣基督是你的赎罪祭，到底对不对呢？既然你已经知道真道，如果你不相信的话，那么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 所以这里很奇妙的，当你不认识真道的时候呢，赎罪祭是完全为你预备的。你已经知道真道之后，当你否认这个真道的时候，就再没有赎罪祭，因为已经给了你耶稣基督完全的赎罪。你既然不相信，怎么还有赎罪祭呢？那么这就是故意犯罪的意义了，因为是跟真道违背的。所以若是已经明白真道，知道耶稣基督的功效，你却又另外要回到律法里面献祭，而希望得着赎罪的话，没有了，对不起，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很老实的告诉你，对不起，再没有了。所以呢，这个情形呢，是相当可怜的。那么我们再一次如果回去再分析旧约里面所讲的情形啊，好比举例说这个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那么这段话呢，像摩西所写的。那么假如我们的信心和律法只到遵行而活着，那么神还让他活着，那么他活在旧约律法的眼光里面。但是如果在新约里面呢，他有真正的认识神救恩的机会，而且也接受了，这个事情呢就不一样了。旧约的人呢，可以活在旧约，却仰望新约的真理、新约的亮光，好像我们所讲一些伟大的过去的列祖亚伯拉罕、摩西，他们看得很清楚，那当然比旧约好。如果新约已经来了，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这些真理的话呢，再回去旧约就没有办法了。我们的信心呢，不管是因为表现在一个简单的顺服上面，或者有属灵的看见意义，对它的价值。但是如果我们的信心真正相信主耶稣宝血能救赎我们，我们为什么还会去献这些牛羊的祭呢？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么认清了赎罪祭的真实意义已经越过外面字句表面的事情了，还会去守律法，就没有办法了，再没有赎罪祭了。那么我所以呢，这里不认为是指基督徒犯了道德的罪而能不能赦免的问题，而是指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当初那些犹太人已经信主再回去守律法。我们也可以这样了解，那么在希伯来书作者呢也讲了很清楚的警告，你们已经得了真道，如果你再回去献祭就不行了，这个赎罪祭再不成立了。那如果你真正心里知道了耶稣基督赎罪祭一次永远完成的，你再回去献祭，你真能相信那个祭物的血能够赎罪吗？这个良心大有问题，而且你所做的就是惧怕人而已了，不是真正为了相信罪能够被赎。所以呢，你只有等候那个审判众敌人的烈火。好，那么我把这段呢所说的话呢限制在这个地方呢，希望听众弟兄姊妹们你跟我一样的能够了解这个状况。好，我们继续看第二十八节二十九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加重刑罚啊！你不要说这些人不得救赎，是不是神太残忍？那么你要想到呢，这不是在旧约的时候啊！你不要说这些人也会去赎限律祭，有什么关系呢？主的恩典那么大，为什么不能够两样都做呢？难道不能赦免他这样罪吗？为什么要按照律法来审判呢？那你要想想看，旧约里的人物要是干犯了旧约的摩西的律法，何况还不能得到怜悯，而律法的定罪是凭着两三个见证人。那么你看主耶稣当时这个定罪也是两三个见证人，但是你看这个许多不公义的定罪，好比拿伯在这个亚哈王要他的葡萄园，这个也有些长老来定罪，就把他打死了。那么你再看看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妇女犯罪的女人，他们说这是要用石头打死的，他们也没有怜悯，也没有经过审判。那么所以说主说呢，可以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感谢神，因为主说了这句话之后呢，他们就结果呢良心受了责备，一个一个的就从老到少都走了。所以你看在旧约里面犯律法的人，凭着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要用石头打死，那么何况这里说呢，人不尊重神，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把主耶稣血当作平常跟祭物一起来比，跟那些牛羊的血一起来比，这个是大大亵慢神的。这个呢实在是你说神太严厉，那么歧视这些人呢实在罪有应得。那么所以呢应该特别加重刑罚。所以这里讲出如果旧约时候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你把神的儿子亵慢了，应当怎样加重的刑罚。 那么所以有些人也把这些经文来来说的亵渎圣灵永不得赦免啊，恐怕是一样的意思。那么当然在这个时候我们了解希伯来书作者讲的亵渎圣灵亵慢圣灵的时候呢，并不是指着恩赐这一面，而是指着说救恩方面的认识。那么我不敢说呢，这个希伯来书的受者呢不认识圣灵恩赐，但是他说呢这个不是他的问题。我们只能说呢，在这里呢他所提到的圣灵的经历固然是非常重要，好像希伯来书六章四十六节讲的，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滋味，绝无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那么这两样呢前后呼应，同一个事实，同一个原则，因为已经明白耶稣基督救恩的，你如果再要回去靠动物的血、牛羊的血呢，就再没有真正赦罪的可能了。那这也是你自己否定的，因为你已经否定了耶稣基督血能够赦你的罪，你回去要牛羊的血来赦罪。那么你再回来说我现在又要耶稣基督请求赦免了，那么哪里找第二个祭物呢？哪里找第二个赦罪祭呢？把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这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些希伯来人否定了主耶稣的救恩，就再也没有赎罪的祭了。那么反过来你想想看，因为我们约翰福音第五章也读到这样的话，从四十五节四十七节说，主耶稣呢不要想我在父面前告你们，有一位要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那么这里呢就看见这些人呢，他如果是否认耶稣基督的救赎呢，回去受定罪是因为摩西的律法里面已经控告了他，所以呢他就再没有办法。那么回去呢，如果他再去献赎罪祭，不仅没有功效，而且加倍的受定罪，那么所以只能等候神的审判。那么这个审判呢，比旧约中那些忽略不献祭不献赎罪祭呢更加严重。希伯来书十章三十节说，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那个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现在因为干犯神的儿子，这是直接得罪神的事情，所以神的报应审判一定是加倍，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这是真的，凭着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句话呢旧约的原则，其实罗马书十二章里面也讲过，但这里呢是讲正面的，因为神要为他的子民伸冤。但这里呢所讲的是不得了的，因为神要审判在他子民的身上啊，这是可怕。那么落在神的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换句话说呢，这跟我们平常所知道救恩呢原则是要相比的。神一面呢用极大的救恩显出他的慈爱，显出他的公义，显出他的信实，并且向人表示，如果你接受这个礼物呢，神就不用公义来审判来对待你，而用救恩慈爱来对待你。但是如果你拒绝呢，又丢弃的话呢，神只有用审判来对付他了。好比我们弟兄姊妹彼此送礼的事情。那当你收到一份礼物的时候呢，你是不做心把它退回去的，因为这个退回去对于爱心是有损伤的。那么我们就很小心了。这里的情形就是说，你如果不接纳一样事情的话，对于送给你礼物的人是一个侮辱。那么你想，如果神把他儿子这么大一件礼物送给我们，我们拒绝了，何况我们不是当时拒绝，先就接受了再退回去啊，这个事情实在是说不过去了。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拒绝耶稣基督救恩呢，会刺伤神的心。那么当然啊，这个是我们要担当那个得罪神的那个可怕的局面。我们继续看三十二节，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我想呢，这里希伯来书做的很有意思，就是他前面责备的很厉害，后面呢又是鼓励啊，这个常常这样子，他交互的运用，好像一个左手一个右手，前面呢把他责备了，后面呢就用爱抚来抱他回来啊，所以这是作者在讲道的时候呢，对于他的信徒，对于收信的人一种真挚深切的关怀啊，无论是责备，无论是关怀，都是真实的。那么这里呢，我要提醒大家啊，我们以前在讲第六章第九节的时候曾经说过啊，讲到希伯来人是不是就退后。不能得救了啊！他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啊！我想弟兄姊妹记得这句话讲的近乎得救的问题。那么有一天有位弟兄呢，他曾经这样跟我说过，他说呢，当他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有一点心得，一点感触。他说这样翻译可不可以啊？他说呢，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根源于得救，靠近得救是讲得救的根源的问题。那么如果这样翻译呢，或者有他的道理。 因为近乎得救可以翻成根源于得救，就说到他们的行为啊，实在是比期望的信心更好，而且是从得救的根源里面出来的，他们自己并不完全知道，所以神并非不公义，还是要纪念他们。那么当我们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想的也有一点点道理，不过呢在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跟他的意思就更有味道了。那么他说呢，你们往日蒙了光照以后，忍受各样大征战的苦难，这些希伯来的信徒呢是受很多的苦难的，一方面他们曾经一度的相信，但在信心里面呢好像软弱要回去献祭，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经过很大的逼迫，因为很多人逼迫他们这样做。那么当然也有呢很辉煌的历史啊，接受了救恩以后呢，忍受了其他犹太人的逼迫，那甚至呢我们如果不怕穿凿附会的话呢，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所做的呢真是就是逼迫那些犹太的信徒。那么而且正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所记载的，那些人确实在信主之后呢遭受犹太人大逼迫，因为犹太人呢对于救恩的观念是从那些强烈的靠着立位的祭司、立位的系统来得救赎，所以保罗才会说，你们在不得称义的事上，凡事只要信靠这个人主耶稣就可以得救了，实在呢可以称义了。所以那个他们跟保罗有很大的冲突，因此呢这些信徒受到犹太人的逼迫。那么所以这些希伯来书作者呢在十章三十二节说，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忍受大征战的各样的苦难。那么这里这个呢就提到这个苦难的问题底下呢他说呢，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不仅他们自己这个受苦难，也是陪伴那些受苦难的人。那么其实对于真正的信徒呢，苦难不是一个新的事情，那么苦难呢常常会出现在信徒的人身上，我们真是爱主的人呢的确是在苦难中间呢回想的时候会得到力量。那么偶尔呢我在海外也会遇见一些信徒，他们说起从前一些受逼迫的事情，那我要在这里强调说的呢，就是说逼迫呢其实还是在神的允许之下，因为当初的信徒也是这样接受许多的苦难。那么当然我们需要对苦难有正面的了解，这里所说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被众人观看，一点也不错，真是这样情形。好，我们继续看三十四节，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那么这段话呢实在很激励人心因为他把希伯来信徒当时所遭的患难可以说做了一种安慰的语言，那么他们退后要回到这个旧约献祭中间，也是因为很不容易在那样环境里面，是值得同情的。那么一个基督徒呢，所以肯受这样的苦难，可以忍受这样攻击，在攻击困难中间仍然保持单纯的爱心，并且还照顾其他弟兄姊妹们，那么他们自己家业被人抢去也是甘心，为什么呢？因为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那么这段呢在以后十一章里面呢会再出现这个主题。那么我们知道地上这些被夺去，夺去没有关系，因为是身外之物，夺不去的在天上更美长存的家业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夺取的。那么弟兄姊妹，假如你在地上有很丰富的产业，当然神怜悯感谢主，但是那些跟我们天上的产业比起来是不重要的别人抢去了也就算了。那我举一个很不恰当的例子，那么就是说捡烂货捡破烂的地方，你知道捡破烂的人很认识的他绝对不会到穷人的地方去捡破烂，而是到有钱人的地方捡破烂。为什么？有钱人家他看的好东西太多了，稍微差一点就丢掉了，那么对其他人来讲呢还是不错的，这个二手货还可以卖钱。所以这里呢当然你在穷人那儿呢，他什么东西都省得用，他没有什么好东西会丢出来的，真正用坏了还不舍得丢。那这就说到一个人心态的问题，假如你有很多好东西的话，你如果看见更美长存的家业的时候，那么就是地上的家业丢掉一些也不在乎了。那么这里呢更加说到陪伴别人这种心态呢是非常可贵的。当然我们看见东西的价值观不一样那么弟兄姊妹，到底你看见是什么？那么我们今天如果侍奉主呢，有没有看见更美长存的家业那么这里当然又提到更美的问题，更美长存的家业，常常我们讲的这本书里面讲了很多很多很多更美，那么这里更美长存家业也是一个。我们再看第三十五节三十六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 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这段话呢，跟以后十一章要出现的这些例子很有关系，所以我们再稍微花一点时间再看看。那么神的赏赐是什么呢？前面讲到神的应许，神给我们的产业。神的应许是什么呢？那么希伯来书中间已经有足够的经文呢，足够的资料啊，把我们吸引到天上。他所讲的是天上的事情，因为看见神所做的工作是那么样的奇妙，完成的救恩是那么样伟大。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一开始就说呢，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当时我们只是顾着解释当时这些经文所出现的地方来解释它的意思。那真正你要明白这么大的救恩呢，你要读完希伯来书。那么今天我们看见救恩有多大呢，就会决定我们有多勇敢。假如我们的眼睛更多被圣灵打开了，我们就会轻看羞辱，忍受一切的苦难和逼迫。那么这些事呢，在以往旧约的圣徒、新约的圣徒、教会历史中间，还有写希伯来书当时的圣徒身上呢，都是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他们的经历都从这里产生的，又忍耐又勇敢。其实这些话呢，都可以借着许多这个列祖就是寻道士的血呢，能够作为见证的。为了主的见证不但家业被人抢去也是甘心，而且呢，还要存着勇敢的心一颗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的人，必得大赏赐。那么，所以呢，侍奉主的事情上面有些人看外表很刚强声音也很大体格也很强壮，但是这个勇敢的心呢，不在于外面，而在于里面。我们从前说的头可断了血可流，那么来做勇敢的寻道者一方面呢也要忍耐。那么光是勇敢也不能达到目的，有忍耐的人才是最勇敢的人长期的忍耐就必保全灵魂主耶稣也是长久忍耐作为得救的根源，那我们都可以从这里学习。好，第37节，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因为主有他的安排，神有他的时间。这里要来的必定要来，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当然这里可能就是指的是耶稣基督第二次要来。当然我们从当时哈巴谷书的背景呢，那要来的必定要来是指的他的北方的那个强敌有一天要来毁灭耶路撒冷就是我们说当以色列人快要灭国的时候，犹太人最后的时候所遇见外来的强敌。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说要来的就来呢，也不一定是指着敌人，可能是指着主耶稣，也不一定的那么最后十章最后一节38节，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那么这两句话呢，都是从哈巴谷书第二章来的第二章第四节。哈巴谷的背景什么呢？我们可以联想到当时的情形实在是神的儿女属灵光景非常荒凉的时候，而且加勒底人呢正在施行残暴，正要来了。因为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守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以用什么话向他诉冤。他是去向神抱怨去的当然他也是去申诉的，可是主没有听他的申诉，却对他说话，没有听他的抱怨。哈巴谷书二章四节，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一人因信得生。虽然呢，等候是因为主的时候还没有临到，如果临到了，必不迟延。那么这个时候呢，正是加勒底人侵略攻击犹太的时候。因此呢，先知哈巴谷的话呢，就是对着当时的情形说的。加勒底人虽然心里狂傲，心不正直，用各种诡诈待他们，而且残害他们，但是一人必因信得生。那么因什么信呢？就是相信主要来的人，主再来的人得生得以存活。那么这里呢，当时的话呢，一人必因信得生呢，是相信主的拯救，相信神的应许。那么换句话说，在哈巴谷的时候呢，就是相信当时他们所看得见的末世要应验，相信主的话不会虚谎，而必要应验。那么这些人呢，必保全生命。那么虽然迟延呢，还要等候，等候呢，就是信心的表现。那么相信主的话语人就肯等候这是有生命的人，因信得生这个事情神的话语一定要成就这个神的拯救一定要来到那么主再来，或者说主拯救他们脱离加勒底人的时候呢，他的手一定不会迟延，一定不会落空。那么所以说呢，一人必因信得生。 那么在主再来的应许上面呢，很多人的确相信他要再来，在信心上面呢就有勇气了，并且坚持忍耐走完神的旨意，得到神的应许。那么这里所以底下就开创了十一章里面要讲的这些很多信心伟人的这些事情。那么这里呢，若是退后呢，这里说神就不喜欢。希伯来书呢主要目的我们已经说过了，是要鼓励神的儿女在信心上面勇敢往前，一直不断走。所以这句话也可以说是希伯来书的主题，每次劝勉讲到的话呢都是重点在这里。所以呢他引用例子引出去的目的呢，证明鼓励神的儿女不断的往前。所以你看到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九节他怎么说呢，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那么所以呢，这里在三十八节三十九节之后呢，其实他要插的呢是整个第十一章的信息。那么怎么知道呢？因为这个到了最后呢，我们去看见十一章末了的时候呢，讲到说是我们呢等候神给我们预备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这个呢意思就是说，他在这里所讲的呢十一章的例子是为了支持这个论点要叫我们不要做退后入沉沦的人。那么所以我相信希伯来书作者呢，他的心情是在一种的安息的状况里面，也甘心情愿照着，当我们读了这本书呢，就盼望我们能够甘心情愿照着作者的劝勉往前。本来呢到这里话是应该停的，但是刚才讲的原则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底下要开始讲很多的例证。那今天当然我们不能开始，因为一开始呢十一章就不得了了。那么就是说呢，一个重要的点在这个例证中间呢，它主要的呢就是要与我们一同得到信心的果效。好，今天呢我想我们讲希伯来书呢就只能停在这里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那么这里呢我有几个题目要给大家出一出，大家做一点习题。那么这里呢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讲到这个有没有第二个赎罪祭的问题。所以我要请弟兄姊妹们做一个回答。如果你拒绝了耶稣基督的赎罪祭，有没有第二个赎罪祭？好，那么这个问题呢有很多发挥的这个地方。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比较也是大家从经验中间要明白的，讲到呢这个患难成细谨这些问题。所以我要请求弟兄姊妹们，请在信心中间自己考验并且立定心志，看看我们能不能做一个有信心的人并不退后的人。那么这里呢他说呢，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所以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好，这里呢请大家看看你在信心跟勇敢上面忍耐跟勇敢上面你怎样配合你的信心也可以说你在这里发挥呢，你说你的信心能不能表现在勇敢和忍耐上面，请你自己说明信心怎样表现在勇敢和忍耐上面。好，我再重复一下，头一个题目呢就是说有没有第二个赎罪祭若是你丢弃耶稣基督的救恩，有没有第二个赎罪祭。好，第二个题目呢就是说，请说明信心和勇敢忍耐的实际关系，好吗？好，今天我的题目就出在这里。好，请不要忘记写信给我们良友圣经学院来索取您所要的讲义和资料。谢谢您收听今天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希伯来书，我是您的讲员周同培，再见。